各位观众好，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。中共的十七大召开之后，一直死水一潭，不死不活，各方面都不满意。
是，
大家看下步棋怎么走。突然之间冒出一个叫做王昭君这个先生，
是
安徽政协常委，他发了一个公开信。这公开信的名字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对胡温的公开信。对策和谐社会
是
这封信啊，发表了很奇怪啊，它是通过大纪元来发表，还通过动态网向全世界散布，向中国大陆传播。哎，我们就很奇怪啊，这个大纪元在中国大陆是封锁的，是当作共产党把它当作敌人来对待的，而这个中共这个高官呢，要通过这个报纸来发表，这里边就很微妙啊。
是这个王昭君先生 是中国的安徽省政协常委，按照西方讲呢，就是一个议会议员。
对，
按照中共的来讲呢，就是一个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嘛。
对，
他呢在10月26日呢就发表了这篇文章，就对胡锦涛、温家宝的一个公开信嘛，对策和谐社会。他这个就刚您讲了，他是通过他首先他是要大纪元和动态网去发表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动态网跟大纪元都是以这个，法轮功或者支持法轮功的，或者是这些义工们啊，同情法轮的这些义工们来组成的。他们在全球各地都有办事处，都有机构。所以这个中共到现在呢，发表这之后呢，也没有什么动静，不像以往发的这种文章叫抓呀叫捕，这次呢也没有抓没捕，他的人身呢也比较安全。说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，
非常很微妙，
微妙是。所以这个情况出来就产生一些。让大家有一些想法出来，
一些联想。
对，
那么这里边呢，他这封信里边有他谈了很多面呢，什么股票啦、物价高涨啦、环境污染啦、要求政治改革啊等等。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呢，他就说要对法轮功啊立即停止镇压。他说你对法轮功的镇压，就是对全中国人民的镇压。
是
啊，这是一点。第二点，他提出来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派代表啊和法轮功谈判。
是，
第三点得提出来，说要对制定镇压法轮功政策的人，要进行法律追究，要法律制裁。那这个就是这个板子要打到江泽民头上，
是
江的罗干和周永康头上。哎，这个事情啊，在过去从来没发生过啊。你是一个现任的当官的官员，你要把板子去打到现在周永康头上。周永康是谁？周永康是十七大的中央政治局委员，
政
治局常委，
是
又是政法委书记。你这么一讲的话，就好像是中共内部斗争的公开化了。
是，这个他的公开信一出来哈，这个中共有个老干部叫李普，李普呢是一个蛮有资历的人，他是曾经做过新华社的副社长啊，还有做过什么大学人民大学的政治系主任呢、做过中宣部的一个这处长啊，这些这个很有资历的中共老干部，近89岁了。他那个李普呢，在接受这个大纪元的记者采访时，他这么说：“他说呢，法轮功所遭受的所有不公正的对待和残酷的迫害，主要是江泽民利用国家机器一手搞出来的，是他一意孤行要镇压的。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一点道理都没有，完全是犯法的，是犯了大罪的。他不仅违反了宪法所赋予公民的信仰自由的规定，而且也因为迫害。”死那么多人而触犯刑法，他是带头违法犯罪，罪大恶极。所以这个李普就提的就比较很严厉的，这个作为中共老干部提出很严厉。而且他所以他又提出什么，他希望国内有人或团体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，也希望国内有法院等机构对江泽民的违法进行一些公开审判。
这个事情就好像有点联系，一个是在位的一个中共官员，一个是在朝在下来退休的官员，两个人等于是默契起来要控告这个江泽民，
是
不是？那么事情还更妙的了，
是
在今年的10月28号啊，
嗯，
中央现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部长啊，
嗯，
李元朝啊，
嗯，
他到了公安部去宣布，公安部改组。周永康原来是部长嘛，对吧？现在你当政治局常委了，去当政法委书记了，这个公安部长位置太小了嘛，你应该让别人去做，请谁来做呢？请江西省委的书记，请他来做。
是。
那么在这个宣布这个命令的时候啊，他讲了很多话，很有意思。他说镇压法轮功是 在这个周永康当部长的这一届这一任的时候的党委，这一批党委啊，他们是全力以赴遵照三个代表的指示，三个代表是谁？江泽民。
是
遵照三个代表的指示来镇压法轮功。他们是做的什么呢？是这个要负直接责任。
是
镇压法轮功负直接责任。那么现在你就把这三件事联系起来讲，一个要去控告他，一个呢组织部长说你们要负责任，你们这两个人要负，三个人要负责任，似乎要把画一条界限，在这个共产党里边画一条界限，把镇压法轮功的罪魁祸首啊把他推出来。
是
推出来和现任的胡锦涛啊、温家宝啊，或者李元朝这个组织吧，都把它分割开，这个责任是要你们来负，人家要控告你们来负责责任，是不是有这个味道的？
是
的。
而且最近呢还发生一件非常这个让人关注的一个事情，就是在2005年时，上海有个这个上访的人呢叫做童国清，他呢在北京上访时遭到这个上海的这个警方啊，这个阻截上访的人呢打他了，暴打一顿，结果这个童国清呢一直不服气啊，就是一层层上访，最后呢他就到这个北京啊这个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去了，他要起诉他们，起诉谁呢？起诉公安部部长这个周永康。这个中级法院呢一直就拖延，一年多拖延，可是呢就在最近，在9月20号时候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啊受理了他的诉讼了。说这个诉讼呢哈是怎么样呢？就是10月16日时候，中共公安部啊向那个童国清啊正式寄出了行政答辩状，他上面写答辩人是公安部，法定代表人是公安部部长周永康，然后又盖个公安部那些这个应诉的一个政府的章子公章。所以呢他就这个童国清呢就邀请了上海的一个维权律师啊，就郑国这郑恩宠啊做他法定代理人。这个事情啊就是一个很非常微妙的事情了。
哎，你要知道这等于是下级告上级。
是
你周永康现任的位置是政法委书记，
是
所有全国的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安部通通归你管的，
是
对不对？你要怎么做，你下命令，他们就听你的。可是没想到一个市一级的第二人民法院来控告你这个大老板了，
是
这个事情是过去想象的不可以想象得到的。你说你我们可以想象过去一个法院就能去控告罗干或者控告彭真吗？
是
做不到，
是
但不敢。可是现在这一届居然发生这种事情了，就说明什么呢？给人一个感觉，现在的胡锦涛啊是想要利用法律程序、法律这个工具啊，来抑制你们，来控制你们，或者来打击你们。
是，
因为他现在胡锦涛是背的黑锅啊，背了5年黑锅，背什么黑锅？你打法轮功是你罗干去做，可是人家骂呢，骂你是胡锦涛，你没有作为，你不管事。
是，
那现在他好，他管事了，我现在指着你们要负责任，你们罗干、周永康、江泽民要负责任。我现在我不再负你的责任了，我通过法律程序，有人要告吗？你们去告他，这不是我的事情，有这么一个趋势在里面。
是，所以说这个周永康啊，刚刚当上政治局常委，就接到了法院的传票，这个事情就非常有意思了，
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
而且呢，现在有个事情啊，就是高志胜的事情。高志胜在十七大之前被警察带走了，因为他给这个写一些公开信嘛，给一些美国的国会啊写一些公开信。可是突然间呢，在四川的在西安的时候呢。他给这个北京的他的好朋友胡佳打了个电话，哎，表明他可能最近要回来了。那这种情况，你说，哎，这个他这个在严密监视下又突然打个电话回来，这属于这个一个给人一个感觉，就是这个中共在干什么呢？他是不是要以这个以平反法轮功为这个着力点呢？在进行做点什么事情？
对，这个给人家很强烈的感觉。我们做个对比，你刚才提到高志胜，对吧？高志胜现在共产党给他罪名什么？是你因为写了3封公开信给胡温，
是
胡温不搭理，那么就秘密绑架了他，就把他判他的刑。他信的内容是替法轮功辩护，他抱不平，打抱不平，你不应该去镇压法轮功，这是这个高志胜的结局。可是你看看现在汪兆军，他里边也提到法轮功，要替法轮功辩护，你镇压法轮功就是镇压全国的老百姓。
是，
可是这两个人结果不一样啊，汪兆军那里没事啊。哎，他后来人家说你担心你有没有事情，外头就说啊，这个汪兆军不见了， 可是汪德军三天之后他就发了个公开紧急声明，还是通过大纪元和动态网发表声明，说我现在很好，你们放心，我很安全。
是，
那么这两个这么个强烈的对比，时间也不过两年之差，
是，
就说明啊，汪兆军，我的感觉，他不是一个单单个人的一个行为，很可能是代表共产党内部一批改革派的人的一种行为，他这不过是一个炮口，他来发言，他来讲话，你觉得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？
有道理。这个汪兆军呢，这个发言的本身呢，从他国内的一个角度来看呢，他代表了很多国内的一些百姓和官员的一个心声。这个本来这个江泽民呢镇压反共，这就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一个事情。这个百姓心里都很清楚的，他这个国内呢也是看的，百姓也看的也非常明白，官员也非常明白，江泽民就是要杀鸡儆猴呢，来打压一己势力，把这个反共给镇压下来。而现在这反共这个不但没有打下去，发展起来了，本身呢对这个中国的百姓影响会越来越大。这个而且反共推行的这些真善忍呢，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东西，所以呢在国内有很多基础是拥护他的。
还有一个法轮功啊，这打压的89年以来，他国内力量你没显示出来那么大，可到国外的力量显示非常大。
是，
现在国外全世界有他的媒体啊，新唐人电视台、希望之声、大纪元，这个都全世界各地都铺盖，并且还有一个好多外国朋友、外国人权的人士啊，或者宗教人士啊，来关注你法轮功器官被火灾点的一个事情啊。
是，
加拿大的两位这个律师啊，人权人士写了报告，全世界都关注这件事情以后，举行了人权圣火游行，已经游行到了澳大利亚去了，所以这个压力非常大。他们的目标是什么？要抵制北京奥运会。
是，
如果在北京奥运会被这批人真的抵制的话，那共产党就惨了。
是，这个胡锦涛在这个情况下，他面临的一个也是一个困境，因为这是很多是江泽民做的问题嘛，出的问题。所以在这中共上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中共现在内部在决裂，内部的一个政策上在产生很多分歧。但是我觉得这种决裂还是应该是好的事情。
是，那所以这个汪兆军的信里面有要求啊，中国出现叶尔钦，
是
特别提出要中央要出现叶尔钦。我想群众的叶尔钦已经出了很多了，退党2800万人，很多叶尔钦。现在省一级的叶尔钦出了两个，一个是贾贾，
是
现在的印度尼西亚，对吧？这么现在又出了个汪兆军，现在就希望他们由中央出一个或者一批，反而这个叶尔钦的话，那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往前走了。那么这个事情呢，我想啊，这个胡锦涛自己头脑清醒，如果你不走叶尔钦，你不做叶尔钦，你说不定做人家暗杀干掉了不一定。
是，
所以你这个怎么走，就是看今后啊这半年一年之内，我希望有一个大的变化。
是，
那么今天这个题目啊，我们也就谈到这里，因为这事情发生了很短，我们只能分析评论要根据事实了，对吧？发现这么多，我们有这个感觉了，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。希望各位观众啊，你们关注这些事情，中国正在发生变化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收看，再见，
再见。